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退休了以后我还可以在这里的话给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前几个礼拜的话讲到说是啊，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这是一个少年的官问这样子的问题，他来问耶稣，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是问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律法师，就是对律法特别有研究的一个人，他来问耶稣。他来问耶稣，他是圣经上讲他来试探耶稣，他试探耶稣就是说是他想要用这个问题说不定可以问倒耶稣，或者是从他的回答上面找到一些漏洞一些把柄，所以说他来问耶稣同样的问题，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当然那个故事第一个那个有钱的那个官的话，那个少年官他问了以后，耶稣很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讲说他看了他就爱他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少年人是来的话是诚心来问这样子的问题的，完了耶稣跟他讲的他不能接受的，就是耶稣叫他把他全部的财产都卖掉来跟随他。不是说是耶稣不是说是你可以这个财产的话多的话让你就不能进天堂，不能承受永生，所以说你要把它卖掉。但是耶稣看得很清楚，这个财产这些钱财是这个年轻的官的他的一个拦阻，来跟随神的一个拦阻，所以说耶稣讲说你先把它挪走，完了你才可以来跟随我。当然这个故事的结束你们也知道，那个少年人那个年轻的官的话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他不愿意把他的钱财都卖掉来救济穷人，所以说他就不能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说他也就不能承受到永生。所以那个故事是讲到这一点的，很可惜耶稣爱他，耶稣讲说是 OK， 我告诉你，你要想要的，你就是来跟随我，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但是他没有得到，因为他不愿意做耶稣告诉他应该做的事情。那第二个同样的问题的话，也是问这个耶稣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但是这个人是来试探的，律法师是来试探耶稣的。耶稣就跟他讲问他说是这个律法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那个人他研究过了，所以他知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完了再爱你的邻舍。完了这个什么这个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就照着这样去做就可以了，照着这样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和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一样，不是你可以自己做得到的事情。如果说每个人都摸着自己的心说是我做到了，你就举一下手，偷偷的举一下手，只要我看到就可以了，或者你在神面前给神看到就可以了，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是很自私的人，对不对？我们最爱的是谁？
自己
，You got it， 自己。所以说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是真正是要提醒这个律法师，说是嘿，你做不到这个事情，你做不到这个事情，那你就要怎么样呢？你就要谦卑，对不对？谦卑来听我要讲些什么。但律法师没有这样子做，律法师就 又在那边问一个很古怪的问题，说是那我却爱我的邻舍，对不对？那我的邻舍是谁啊？我的邻舍是谁？ 耶稣就跟他讲了个故事，就是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这个什么一个祭司啊，一个是利未人，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受伤，躺在地上都从他旁边过去不理他，因为怕受到污染。因为这些祭司们的话都是非常宗教，就是啊，在宗教的这个色彩很高的，他们是说是如果说他停下来给这个人裹伤，他可能就是什么被污染了，他就不能再做祭司的事情了，至少他要洁净一段日子，不能做祭司的事情了。列位人也是同样的，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很看不起的人，坐下来停下来给他裹伤，完了把他带到一个旅店里面去啊，叫跟着吩咐那个店主说，是你继续的疗养他，等到我回来之后我把一切欠你的钱都给他给你。完了耶稣就跟这个什么这个律法师讲，说是他就问他说，是这几个人啊，三个人，祭司、列位人和撒玛利亚人啊，哪个是这个什么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这个律法师讲得很好，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就是那撒玛利亚人，他了解完了，他讲说是你就是这样子做，而不是说是你要在想说是哪一个是我的邻舍，而是你要自己要变成一个好的邻舍，去眷顾别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律法师如果说仔细的想要去做，真正想要去遵守这些的话，他会看到他自己的无能。所以说他耶稣讲说只有一个办法，他是跟这个有钱的官讲，你是来跟随我才可以得到永生。他给律法师的一个也是一个 invitations， 也是一个邀请，你来跟随我。当我们看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前面是一个叫做施洗约翰。他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讲的是说什么？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耶稣基督出来讲的第一句话也是悔改，神的国近了。所以说在这两个事情上面的话，这两句话上面讲到悔改，什么是叫做悔改啊？悔改就是你要什么转一个圈，我们叫做 U-turn， 悔改嘛，回来改变，表示说是什么？你遇到神，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决定。It's an invitation to make a decisions， 你要做决定。所以说第一个决定，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节里面看到，第一个决定你要决定说是到底耶稣是谁。第二个决定才是你知道他是谁的时候，第二个决定说是你要不要跟随他。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个决定好像都把它混在一起了，因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在听到我们决定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举手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十字架上他死，三日以后复活。OK， 我们都相信，我们相信罪得到赦免，我们相信这个。完了，就结束了。我一辈子都是相信这个。但是在这个决定的第二个决定的是什么？你要不要跟随他？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人在这里，基督徒，我们做了第一个决定，我们认识他，我们说是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基督，但是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没有真正的做第二个决定，你要不要跟随他？跟随他，其实在神的眼睛里面的话，这是应该是同一个决定。当你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他就是你生命的主宰，就是你生命的主宰。今天我们看这段经节，耶稣基督来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问这些门徒们，说是众人说我是谁。耶稣很在乎啊，很在乎到底他是不是很 popular， 是吗？完了，这些人就说什么啊？有人你是以利亚呀，有人说是有一个先知复活啦，这些什么一大堆施洗的约翰呐、啊，这些都讲了。众人都讲，他的门徒讲说这是众人讲的啊。完了，耶稣 follow up question 说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哦，很有意思了啊！你们说是耶稣并不是很在乎别人对他的认识是什么。因为第二个问题是耶稣真正要问他的门徒的，你们说我是谁？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我们慕道，我们来到基督教里面，我们非常的对基督的教导是非常的吸引的。哇，这个什么，这个圣经真是一本很好的书啊，讲的都讲到我的心里面去了，讲到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或者讲到一些事情，哦，这个是非常高尚的道理。这个道，慕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那边讲，慕道友就什么，来追寻这个道理。我觉得这个字有点很有意思啊，慕道，慕道就是追寻这个道理。所以说他把这个圣经啊这些当做一个什么一种道理来追寻，道理是非常好的，非常高尚的。所以说我在想，说是如果说是这是这回事情的话，那耶稣为什么不问他的门徒说是我教你了些什么？考试嘛，对不对？我们考试就这样子嘛，你教课，教完课了以后的话，你问你的学生说是你学了到些什么东西了，你学了什么，对不对？你就把它写出来嘛，我学了一加一等于二。如果说你讲一加一等于三的话，你就是扣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考试都是这样子的，你学了些什么，从老师那里学了些什么。从来没有人问你过，说是你们老师跟你问你说是我是谁，有没有问过？你们考试这么多年，你们老师有没有出过一个题目说你们说我是谁？有没有？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问你说你说我是谁。耶稣不在乎他门徒学到了他什么功课，或者是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这些事情，耶稣没有很在乎他们学到了什么功课。耶稣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就是你这仔细想一下，耶稣很在乎的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以后门徒们要去传道的时候，不是传耶稣所教的道理，他要去传道的时候要传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所以说在我们慕道，我们在就是在寻找这个什么真理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了解，要自己要澄清的，在自己心里面，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啊，有很多的人讲说耶稣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对，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有人讲说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OK， 你可以也可以这样子认识啊、就是说是南慕道的时候这样子认识。但是不管怎么样子的话，你在慕道上面第一件事情不是慕道他教你了些什么东西，而是说是他到底是谁。我们基督教，基督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到基督耶稣的意思嘛，讲到基督耶稣的意思。所以要特别的了解啊，耶稣是谁。门徒们，彼得，特别是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我不晓得他了解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门徒们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没有像我们现在对耶稣的认识那么多那么深，对不对？因为门徒们那个时候的话只是听到耶稣所讲的道，只是看到耶稣做的神迹奇事，还没有看到耶稣的死和复活，还不了解死和复活对整个人类是什么样子的意思，还不了解。其实在这句话，当彼得说是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跟他讲了，讲说什么，我要受苦，被祭司长文士弃绝，而且被杀，三日以后复活。马上就讲了，耶稣马上就讲这是基督的意思。你说我是基督， OK， 我告诉你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受苦受难死复活。在其他的地方的话，这个彼得马上就跟耶稣讲了，哦，决定不行，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决定不能死。完了，耶稣马上就讲说，离开啊，离开我去吧，撒旦魔鬼。他把彼得叫做撒旦魔鬼。因为彼得一方面讲到耶稣是基督，另外一方面的话不相信，说是这个事情不能发生，他的死和复活是绝对不能发生在这个基督的身上的。就是这个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是后来彼得慢慢了解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这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所赐的，是先知所讲的那个基督。他做了这样子一个决定，他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决定。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里啊，慕道的都有 enough informations to make irrational decisions。到底耶稣是谁？然后就是每一个慕道的人都在这个时候的话，应该都有一个时候，他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到底耶稣是谁？但是我相信，在你面对那个问题的时候的话，你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啊。资料了，来做一个决定，到底这位耶稣是不是他所讲的那位，是不是他自称的那位。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样的那样子一个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在你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前的话，这是你第一个要决定的，到底他是谁。我在想，我的儿子啊，他最近订婚了，他要去买一个钻戒，订婚的钻戒。他到哪里去买呀？你觉得去网上买好不好？为什么不好？网上买不好，为什么不好？说不定是假的 ，Yeah， 说不定是假的，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去 Costco 买嘛 ，Costco 很便宜嘛。”他还给你保证书，对不对？他还是不信任 Costco。他要到 Jewelry Store， 卖钻戒的地方，特别的什么有名的卖钻戒的地方啊 ，Tiffany 去买戒指 ，Why？ 他 ，because 他是 afraid 他会被骗嘛，他要真的嘛，对不对？要真的。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钱，他要到这里买一个假的，不是很冤枉？要真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慕道的为什么要慕道？因为你们要了解 ，before you make decisions， 你要晓得这个耶稣所讲的是真的，他是真真实实的那位，他讲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真的那位的话，是与神平等的。但是不与神强夺的，他是真的是那位谦卑道成肉身到我们当中来，住在我们当中，了解我们的一些软弱悲痛，他是真正的那位。所以说你们花时间没有问题，我的儿子花了好多好久的时间想这个事情，不是想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想这个钻戒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花很多的时间，因为这是It's important to him， 因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花时间 ，yes， 因为你要 make sure， 当你真正的买了这个钻戒，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受骗。Take your time， 但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有一天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到最后他还是要，到最后还是要掏腰包出来的，对不对？他不能 shop 一辈子买一个钻戒，到最后他还是 has to take his money out and buy it。所以说，总是有一天你会面对这样子一个，到底耶稣是谁？好 ，assume。就是是，这是假想，你现在知道这是真的了，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十字架死，三日复活，你相信了。下一个是什么？耶稣又对众人说，这是九章二十三节，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第二个决定，你要决定了，你要不要跟随他。因为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啊，他讲说是 if， 中文是叫做若，这什么意思？ if 是什么意思？表示说是 there is a condition， 这是条件，我把条件先拿出来，你要跟随我还是不跟随我是什么？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条件不会变，条件不变，你要选择到底是你要这样子做呢，还是不要这样子做。 OK， 他的条件是什么？条件是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很难懂啊，什么意思？我们这个什么，在门徒训练班的话，第一个经节背的就是这个，也是觉得，哎呀，好难懂哦。当后来懂了以后，第二个是说，哎呀，好难做哟。懂了以后说好难做。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懂什么意思？要舍己，舍己是什么？就是我没有我自己的意思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思，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有自己的意思。我们不是说是随便啦，我不在乎啦，你要跟谁结婚 ，I don't care， 只要是一个男的就可以了，或者是女孩子说男孩子只要是一个女孩子就可以。No， 你有好多好多条件，你都不晓得的。因为我介绍给你的时候，你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喜欢，就不配。对不对？所以说你自己其实心目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条件，你都不晓得。这只是在这个 交男女朋友上面，好多的事情，你的工作啊，对不对？你的生活习惯，你喜欢吃什么，你不喜欢吃什么，这些都是条件。你有你自己的意思，在这里要舍己的，不要说什么，什么意思都没有了。主耶稣基督给你安排的，主耶稣基督对你的启示，对你的一些啊话语啊，你有受到感动，那就是什么？神在跟你讲话，神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最好啊，男女要交朋友，最好到牧师师母这里，我们替你祷告啊，替你祷告，求神的旨意行在你们的身上。完了，牧师师母觉得有一些人很配，介绍给你们。你们不是说是就是了啊，你们要 seriously consider 是不是神的意思。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但是真正的在这里舍己的意思就是什么？我没有我自己的意思了，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意思放在神的手里面，因为神的意思在我的身上总是最好的，总是最好的。所以这是舍己的意思，舍掉自己，舍掉自己的一些意识，舍掉自己一些主见，舍掉自己的一些愿望，舍掉自己的一些前途的什么，前途的这个目标。你知道，这不是表示你没有意见，是你有意见，但是当神向你启示的时候，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愿意跟谁做，愿意跟谁做。有的时候神在一些事情上他没有表明，很清楚的表明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时候你就用你自己的智慧，用神给你的一些话语，你在自己判断，对不对？自己判断。但是有的时候的话，神很清楚的告诉你 yes， 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什么意思？你这个信徒不要跟一个非信徒结婚，很清楚的。那个时候的话，你讲说哎呀，我已经认识这个人，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就认识他了，现在要怎么办？我现在信主了，他还没信，我们就绝交了吗？ Yeah， maybe， yeah， yeah。要不然的话，你就带他先信主，完了等到他信了以后，你们再结婚。神的话语是这样子讲的，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所以说，你要说你的怎么样，你的旨意跟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是不是有冲突了？有冲突，怎么办？你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我就这样子了，我很难放下这样子感情，四年五年的感情很难放得下。那就是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说我没有讲说是舍己是简单的事情，舍己是非常难的事情，是我们一生基督徒要学的功课。这是条件啊，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条件，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神的意思愿意在你的身上形成。背起他的十字架。哦，十字架是什么呀？你们所了解的十字架是什么？现在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背都挂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项链在那个什么，对不对？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死的象征。我没有看很多人在这里挂一个针啊，就是现在是这样死刑的针是什么？就是打这个什么打药进去的，挂一根针在这里到处走，那很奇怪。或者挂一个电椅，或挂一把枪，因为枪毙的，这都是刑具，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都没有人这样子做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挂十字架，变成一个什么了？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装饰品一样。但是真正在那个时候，十字架的意思是死， 行罪你就是死。所以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天天要自己死掉。保罗讲了嘛，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这个，这就是那个意思，每天你要怎么样把自己定死，你的旨意是第一个，对不对？我刚才已经讲舍己是旨意，但是也表示说什么，你的牺牲，你要牺牲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哦，我们都是讲说是啊，我有什么利益在一件事情上面，有什么利益，但是在这个你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讲了自己的牺牲，愿意摆上，愿意牺牲。那天我是跟谁讲的，讲到说我们在泰国遇见了一个 missionaries， 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呢，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 missionary 这个啊宣教士是从瑞典瑞士去的，他来的时候，他跟他女朋友两个是在瑞士认识的，完了两个人都有神的带领，让他们去泰国宣教。但是呢，一个有神的带领是让他去什么去泰北，在这个什么这个 tribal。
少数民族
里面的话宣教，另外一个是到泰国的南面，差很远，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我去的时候我只有看到那个男的，没有看到那个女的。他们两个已经订婚了，在还没有上就是来这个泰国以前已经订婚了，但是后来就分开来嘛，一个在泰北一个在泰南。完了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说是两个结婚，两个如果结婚的话，他们的家在哪里啊？在泰北还是泰南？我说是，这两个都是基督很好的基督徒，已经是奉献的基督徒，已经是要做宣教士的基督徒。但是两个人都认为神对他们的什么旨意是在他们的那个地方，两个人都不愿意动。到时候什么就解除婚约了。你说是哎呀这么多年的哦，而且那么这样子的带到神把他们带到已经是带到工厂上面了，为什么不就叫哎呀你在台北服侍跟在台南服侍不是都是一样服侍吗？对不对？ No， 神的旨意是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南，所以说两个人就解除婚约了。这叫做什么？你背起你的十字架牺牲，你牺牲了一个好的一个婚姻啊，牺牲一个好的家庭。但是神后来也，我听到的 story 就是说是这个男的后来跟一个从爱尔兰的一个来的一个宣教士结婚了，那个爱尔兰的宣教士比他大10岁。也是在这个高山族里面，他们在高山族里面做的工作是先把他们的语言变成文字，完了再教他们怎么样去来读这个文字，完了把圣经翻译给他们。一生的工作呀，一生的工作在那里。所以说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两个结了婚以后，在台北服侍的话，至少我上次听到他还在那里20-30年，在那个以前，那个女的已经在那里10几年了，所以说就等于说她的一生都是在台北，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我。这是做什么？这是做门徒，跟随他，要跟随他的一个什么一个条件？你是不是愿意？哦，有人讲说是哇，如果说他带着我们去天堂的话，还是值得的，对不对？如果他带你去天堂的话，是值得的。我愿意。不要讲得那么快啊，想想看啊， 你看后面的那一段讲的同样，从57节第九章57节到第62节，就是讲说你要付上的代价。57节到62节，其实就是讲到舍己背起十字架的代价，只是他现在把它拿出来讲清楚了，讲清楚了。他说什么？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因为我知道你是给我永生的，我跟着你可以承受永生。”Good。耶稣就跟他怎么讲？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别人都有一个好好的家，都有一个很stable 的工作。你要跟随耶稣，如果说耶稣要带你到一些其他的事情去，其他的地方去，你是怎么样？你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愿不愿意？我不说是谁一定会啊，但是你要考虑的说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愿不愿意？耶稣先把这个事情拿出来。You will not have a stable life. 而且你准备过一个什么？一个很 simple 的简朴的生活，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所以他讲这个，把这件事先拿出来跟他讲。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有热心，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的 commitment 是什么，我们的委身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晓得跟随神是什么。很多的人的话有误解，跟随神的话就是万事如意，万事有求必应，万事如意。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这样子跟别人传福音，也是这样子讲的。你来信主，来信主有多么多好处，好处，好处，很多好处呀！ Yeah， 你疾病得医治，工作没有得到。哦，我自己觉得啊，至少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耶稣有 make 这样子的 promise， 万事如意。但是他讲说是什么呀？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到什么？到永生，我带你进天国。因为在前面他讲了嘛，如果是一个人赚了全世界，把他自己的什么，他的灵魂，
生命，
他生命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灵魂，你自己永远的那种生命赔上的话，那就值得不值得？你自己想想看，值得不值得？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做事赚钱，到最后你即使赚了全世界，把自己生命赔上，值得不值得？所以说耶稣常常问这些问题。现在耶稣在讲，你要跟随我，你要先准备好，你心里要准备好，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好，第二个，又有一个人说跟从我来，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跟那个人讲，那个人就说是，主啊，向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叫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哇，我觉得真是神，真是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孝，对不对？神不了解中国人的孝，我们孝是万什么？
百善
是什么？这
孝为先，
以孝为先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讲的，孝敬父母。这里的话，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不用管你爸爸，你爸爸死了没问题，你先去传福音。当然，这有解释的背景的，他在这里讲到说是他爸爸其实还没死，但是他是意思讲说，我要等到我爸爸死了以后，把他埋葬了以后，我再来跟随你。 他的爸爸还没死呢，说明爸爸只有四十几岁或者五十几岁，他还有可能要活到一百岁。那他的意思讲说是先让我去伺候我的爸爸，伺候我的爸爸，等到他过去了以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讲说 No， 你要跟随我的话你就要舍下这些东西来跟随我，你去传神国的道。再来是什么？又一个，最后一个人，又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觉得耶稣讲的话都很尖锐啊，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尖锐。我去向我的家人道别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他就抓着你不让你走了。他如果知道你要去跟随主耶稣基督，他就抓着你不让你走了，那时候你怎么办？但是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什么？你如果说要去跟随我的话，你不能让你很多的你以前的事情来什么抓着你，不让你什么可以随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你在后面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如果说是一天到晚都是顾念你后面的东西的话，那你就怎么没有办法跟随神进入天国。后面的东西是什么？你很多的你的妻子孩子啊，这些我不是说妻子孩子不重要，但是怎么样你也要了解，很多的时候他们变成一个什么你的一个捆绑。他的意思讲说，你拿着犁往前走，在耕田的时候，你一天到晚看着你后面，你就不晓得你要跟谁走了。你跟谁走？你眼睛不是在前面，你眼睛是在后面。他讲说是你要跟随我，你只有往前走。今天我们唱了一条歌啊，忘记什么背后，努力什么向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 That's what it means。 在这里不要往后看，往前走，你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你只能往前走，没有吃回头草的，只能往前走。他说你可以吗？你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这样子做？愿不愿意这样子做？所以说我觉得啊，我们每个人慕道上面到最后都要我们都要 confirm， 就是面对这两个决定，到底耶稣是谁。 OK， 你现在知道他是谁了。 OK， 愿不愿意跟随他？因为这两个一起的话，带你什么进入永生，带你进入神的国，带你进入神的国。你只有一个决定 ，not enough。你只是决定说是哦，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为我的罪付上代价，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三日复活，我相信他道成肉身，但是。我要跟随他，这个代价太高了。我希望我们不是像那个有钱的那个年轻的官一样，这些东西的话，这要求太多了，太高了，我没有办法跟随，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你知道他是谁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愿意跟随他。可能你没有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那种死心塌地的跟随的意思，但是你讲说是我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上的话，让你的这个旨意更的坚定，而且让更常常的话，让你看到他是配得的你的跟随的。但是如果是你一开始讲说是哎呀我不行，我不愿意，我不敢啊、哦，你就走了，你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你知道这不叫信主耶稣基督，这不叫信主耶稣基督。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相信他是谁，他是基督，而且我愿意跟随他，不管是他带我去哪里。就是你们悟到的或者是基督徒，我觉得基督徒也要听一下啊。你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好像还没有 make the second decisions，做了第一个决定，但是还没有做第二个决定，愿不愿意跟随他。我知道，因为我也是 for a long time 我只是做第一个决定， for a long time 我只是做了第一个决定，等到神呼召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第二个决定你要做。我以为第一个决定就是第二个决定，其实不是。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才了解。你知道，我们都希望 you get everything for nothing， 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收到神的一切的好处，完了我自己一点牺牲都不用摆上，我的 一点东西我都不用摆上，我只是要神给我的一切的东西好处。 It's not gonna happen， 不会这样子的。神已经把他最好的给你了，他的儿子给你了，完了你想认为说是那我就什么都不用摆上，我就可以有这些好的东西了。你不管你摆上些什么东西，你的生命、你的一生、你的钱财什么，你还没有神摆上的多。所以说不要想到说是我们 gets everything for nothing， 神会要求你要摆上一些东西在你跟随他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神的要求，你愿不愿意？其实我们都决定了。我想在这里的话，我们唱完那条歌，很多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唱的那条歌，这样这些受洗的人都是现在决定了我要跟随耶稣。那今天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唱的话，看看是不是我们真的心甘情愿的啊、哦？不管他走到哪里，我还是愿意跟随，我还是愿意跟随。好，我们来唱，我们先祷告，我们再唱那条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这样子的人，你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进天堂。但是主耶稣基督，这个门是开的，但是我们是要跟着你一起进入的。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跟随你，所以不是只是我们相信，就像彼得嘴里面承认了，也不是只是口里承认。主，我们愿意，主，我们 口里的承认，我们心里的相信，让我们死心塌地的愿意跟随你，跟随你一生一世。而我们相信跟随你的话，我们就不会走到错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跟随你的话，主，你就带领我们走这样子的窄路，进这样子窄门，到最后进入天国。我们相信，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